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这之后是修炼原地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14日至6月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6月1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伦敦圣马丁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法轮功学员不受天气影响，在7个小时里不间断地演练功法，派发传单，讲真相和反迫害争签。在突降风雨中的淡定坚持，得以让很多有缘经过的路人瞬间感悟法轮大法带给修炼人的超常力量。下午10分，伦敦的一场大雨促成了4位土耳其青年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独特机缘。4人在呼吁英国国会议员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征签表上一一签名。
6月16日是西方的父亲节，但对目前身居英国的余明慧来说，却是一个让他分外伤感和感到担忧的日子。他的父亲余宗海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被中共非法关在黑龙江省的一个监狱里迫害已经12年了。而且在过去6个月里，家人得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余慧明的母亲王梅红也是位法轮功学员，他也被中共当局非法监禁10年了。从2011年开始，他开始在英国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营救父母，努力得到英国社会的积极反馈，议员们表示关注。地方报纸《今日北伦敦》2013年1月13日发表文章，女儿为解决父母出狱希望得到帮助，全面介绍了法轮功基本真相以及余明慧父母的被迫害。
美国加州圣何西信使报5月31日刊登文介绍，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王潇在中国大陆的亲人因修炼法轮功受到的迫害。文章说，在整个5月份，利佛莫尔市居民王潇每天都在市立图书馆对过往的民众讲述他的父亲、母亲及弟弟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遭遇，以及许多和他的家人一样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的千千万万的人的故事。文章说，王潇是2005年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他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诬陷法轮功。在2010年间，他的母亲宋吉林、父亲王占所和弟弟王霞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关押。王霄在讲到他的家人遭受迫害的遭遇时，眼眶充满了泪水。警察抢走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父亲是一位律师，可是他却保护不了自己的人权。文章中说，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还在进行着。大赦国际人权组织说，自1999年以来，有至少几万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遭受关押，监狱对他们进行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大赦国际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吉摩曼说，只要和法轮功有一点联系，都可能会受到警察的骚扰。6月16日，时至南半球的初冬雨季，澳洲潮湿寒冷、忽晴忽雨的天气并没有影响周末出游的人潮。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王子桥上展开横幅，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寒风细雨中，这勇气长城的坚毅感动了世人，也驱散了阴霾。
澳洲著名表演诗人大卫·哈特勒先生当天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立即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他表示，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一场浩劫，但麻烦的是，如此多的国家都在和中国做生意，他们不愿意告诫中国停止高压统治，所以才发生如此令人震惊的事情，太不幸了。年轻夫妇汉娜和拉福来自南澳省，到墨尔本度假一周，他们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拉福没有见过类似勇气长城的抗议活动，觉得很震撼。太残酷了，每个看到的人都应该有个选择。拉福说，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迫害，这一切让人恶心。
6月8日，德国中部法轮功学员在威斯巴登举办了信息日，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威斯巴登的民众。学员们在集体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的同时，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多年来的残酷迫害，并针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向民众征签。刚摆好介绍法轮功的展板，一位穿着优雅的德国中年女士上前来询问，学员给她看了法轮功，她翻开一看，立即决定购买，并肯定地表示这正是她在寻找的。临走前，她要了当地学员的联系方式，表示一定要学功。最后，她在反中共活摘器官的签名表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陕西西安市70多岁的老太太李学清坚持修炼法轮功，遭3年半冤狱迫害，本该于2013年5月31日回家，却被西安市未央区610洗脑班劫持，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李学清老人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已经被迫害的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很弱，只能在光线很强的时候才能看见书上的字，血压也不稳定。
四川广元市苍溪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燕宗芳于2013年6月5日离世。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14年中，燕宗芳老人约有11年的时间是被非法劫持在邪恶的集中营，遭受精神肉体折磨，被电棒、警棍、脚镣、手铐、死囚床、吊挂、站军姿、坐军姿、拳打脚踢、关小间、不准睡觉、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野蛮灌食、灌药、暴晒等数十种酷刑迫害。直到他去世后，610决定在监外劳教还未到期，中共国安特务和社区恶人长期恐吓他的家属，不允许法轮功学员靠近他。
湖南郴州市郭波琴女士1998年在32岁时患白血病，在求医的过程中，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一位知名的教授建议她练法轮功。为了求生，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时间走出绝境，获得身心的健康。这14年，她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达10多次，非法判刑2次，坐牢时间累计近6年， 还被开除工作、克扣工资、抄家、罚款，还遭受铐刑、蹲小号、灌食、殴打、超强奴工、暴晒、长期饥饿折磨等等迫害。2012年10月27日，遭郴州市国安局恶警纠集十多人砸门撬锁抄家、绑架，身体每况愈下，于2013年4月18日离开人世，年仅47岁。71岁的郭母目睹警察的暴力行凶，出现脑血栓症状，导致卧床不起，于2013年6月5日也含冤辞世。
河北承德市冯营子村法轮功学员左守刚，男，在唐山豫东监狱被迫害的肝硬化，一年有余，其家人办理保外就医，遭到各方百般推脱，目前左守刚的家属还在焦急地办理各种手续，在这过程中等待重病的左守刚回家。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西城文化节又来临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来自爱丁堡、利兹的法轮功学员也特地前来支持。摊位里展示的是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以及征签表，学员们有的展示功法，有的征签和讲真相。随着练功音乐的响起，不一会儿，整个展位周围就挤满了人群。这次征签活动的主题是促英国国会议员参加反对强制活摘器官听证会，揭露并制止中共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邪恶罪行。正义善良的英国民众及国际友人在明白事实后纷纷表示谴责，并签名促进英国政府通过行动制止这场迫害。
6月14日和16日，加拿大密西沙加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湖滨节，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设置了介绍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很多有缘人，不少游人兴致勃勃地询问密室法轮功练功点的地址和时间表，表示要去学功。这是一位黑人妇女，她天目是开的，但往往会看到一些吓人的景象。学员告诉她，转法轮中对天目有详细的介绍，并说修炼法轮功层次提高非常快，层次提高后天目就会看到美妙的景象。这兴奋地说，这就是我要找的。
6月15和16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大多伦多地区三个城市的游行，均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柏林顿音乐节游行主办方的协调人斯考特·约翰逊表示，天国乐团将是一个最出色和最大的乐团。布兰普顿市长乘着马车经过天国乐团的队伍，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的到来。祖籍中国广东的简先生也兴奋地说，我在这儿居住26年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庞大的华人乐队，我很激动很高兴。我的根在中国，祖父来自广东台山，父亲出生于温哥华，我是第三代海外华人，这个团体的到来让我感觉很亲切，我会到网上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欢乐。
6月9日，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大法弟子参加新马斯多波市的历史大道节，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当练功音乐响起时，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前来观看大法弟子的功法演示，有的并在一旁模仿功法动作，还不断询问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系列问题。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还特意为参加这一节日的大法弟子发来感谢信，说祝你们成功和兴盛。
位于法国南部的帕沙克市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宁静，5月30日至6月9日举办一次为期10天的沙龙艺术展，为使这一方民众能够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 居住在附近从事雕刻艺术的法轮功学员，带着自己创作的雕塑作品《神韵蒙古舞》《圣莲》和法轮功五套功法等，参加了这次艺术展。主办方非常高兴地将这些作品安放在展厅的宽敞位置，还同意将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摆放在每件作品的旁边。展会结束时，主办方负责人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说：非常感谢你们带来了这些特殊的作品来参展，希望明年办第二届艺术展时会再见到你们。
大陆综合消息，兰州老人被劫持两年，法官说政法委定开庭结果。甘肃兰州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德光夫妇在2013年4月20日遭非法开庭迫害后没有任何音信。6月13日，律师打电话问法官张雪林，张说最近一个月就出来了，但具体结果需要政法委看后才能决定。张德光老人至今已经被非法关押两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老人受到种种迫害，曾经被打断肋骨非法劳教，一家人多次被骚扰的无法正常生活。陈德光老人1946年出生，原四野西北分公司职工，家住红谷区海石湾大通路，修炼法轮功前身患腰肌劳损、颈椎骨质增生、胃下垂等多种疾病，而且每天要抽2包半烟，天天都喝酒。1997年8月开始修炼大法不久，一身疾病不翼而飞，烟酒都戒了。2011年7月，陈德光与老伴盛春梅在兰州市红谷区花庄镇给世人赠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盘时，被花庄派出所劫持。
曲厚伟被山东青岛国宝大队恶警毒打昏死。2013年5月22日，山东胶南50岁的法轮功学员曲厚伟在大集上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国宝恶警绑架。恶警问曲厚伟资料的来处，曲厚伟不告诉他们。警号为022708的恶警对曲厚伟拳脚相加。恶警将曲厚伟背靠在地上，用一根木棍狠狠敲打他的双脚踝骨，曲厚伟的脚踝立刻肿了起来。不管恶警怎样毒打，曲厚伟都是平和地给每个毒打他的恶警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发放小册子讲真相没有错。恶警就用皮鞋猛踢他的嘴，曲厚伟被踢得满嘴流血，最后被毒打至昏死过去，被恶警施救心丸。第二天，曲厚伟被劫持到青岛市绍兴路洗脑班。在被劫持的8天中，他被刑讯两次，出现严重心脏病症状。曲厚伟在洗脑班被迫害8天后回家。
杭州警察扬言没人看孩子，扔到孤儿院去。法轮功学员戴春英一家三口生活在浙江杭州市，夫妻二人上班，有一个1岁半的女儿。河北省博野县6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芬被雇来带孩子。1月19日，戴春英一家和保姆张国芬在杭州市一超市购物时，杭州市文朝派出所一群恶警将他们绑架。戴春英的丈夫被非法关押24小时，遭勒索10000元后回到家中。戴春英的孩子遭到恐吓后大小便失禁，即使被爸爸抱着还老重复一句话，爸爸抱，爸爸抱。回到家中后，孩子好几天神志不清，高烧不退。家人要求探视戴春英，警察拒不让见。因无人照看孩子，家人要求释放戴春英和保姆张国芬，警察扬言没人看孩子，扔到孤儿院去。现在戴春英和张国芬仍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看守所已经近半年。
内蒙古兰桂琴在监狱遭受的电击等折磨。兰桂琴女，今年52岁，是内蒙古通辽地区四方地村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兰桂琴共被非法关押2次，洗脑迫害1次，非法判刑3年，抄家2次，至少6次被入室骚扰。2003年至05年，兰桂琴被非法判刑3年，在呼市女子监狱关押期间， 恶警强迫兰桂琴穿囚服剪头发，兰桂琴不从，恶警勒令犯人将兰桂琴拖进卫生间。犯人有一个拿着缝衣针的，刚准备扎他的大腿根，恶警地文彦就开始用电棍电击兰桂琴的敏感部位，遍布他的脸部脖子。他们拿下兰桂琴堵在嘴里的抹布，兰桂琴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地文彦竟然将电棍直接扣在了兰桂琴的嘴唇上，全然看不出地文彦是一个女人。电击持续了20多分钟后，兰桂琴被铐在了卫生间。卫生间里的洗澡水没过鞋底，阴暗潮冷，就像水牢一样，铐了11天整。兰桂琴的下肢肿胀，双脚都泡起了皮，白色的皮肤能一张一张往下揭。
江苏抚宁县原国保大队长汪华罪责难逃。江苏抚宁县原国保大队长汪华迫害法轮功学员，罪恶累累。法轮功学员也曾当面劝阻他停止作恶犯罪，善恶有报，他却说我就不信这一套。现在此人也惶恐不宁，身体出现许多病兆。汪华现年58岁，矮矮胖胖的身材，骨凸的眼球上戴副眼镜，妒忌心强，明争暗斗，凭权术整人，讨好上级，一步步升官。在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曾任抚宁公安局政保股负责人和抚宁国保大队队长。2008年从国保大队队长退居二线后，在抚宁610作恶一段时间后退休。在任职期间干的最多的就是直接冲在前面迫害当地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汪华积极参与非法追捕正当上访未被诬陷的法轮大法讨公道的本地法轮功学员，或直接带恶警直接到法轮功学员家深夜抄家，对非法审查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女学员，他更是极力显示他的权力，常责备其他参与的警察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看管不严，手段不狠，常常冲在前头，亲自代班看管或亲自出面想方设法给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定罪重判。因汪华组织策划或直接参与得到民会网确认的遭受判刑、多次强制洗脑等严重迫害的抚宁地区法轮功学员有20多人。大约在2004年左右，他曾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得到上级的奖励。可以说10多年来，此恶女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泪水和血债。
严正声明，本周35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医生出身的老父亲心服口服了。山东诸城来稿，我是山东诸城大法弟子，我父亲今年90岁高龄了，他82岁那年得过脑出血，经治疗后生活能自立。2013年新年刚过，他又出现了类似中风症状，行动不便，两手打颤，经常尿湿裤子，并且腿痛，浑身难受。家人要送他去医院治疗，他坚持不去，认为自己是老年综合症，这么大年龄了，不必去医院折腾。我做闺女的，不能天天在跟前伺候，只是隔些日子回去看看。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得到改善。老父亲因为是医生出身，自觉对病理病状很清楚，认为人得了病就得医治，对念几个字就能好病理解不了，也就很难接受。今年正月，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回去看他，我女儿依偎在他跟前，跟他讲了许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改变境遇的例子，如四川大地震中 各种火灾中、洪水中、爆炸中、车祸中逃生的人的例子。许多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神奇的康复、令医学界无法解释的实力等等。我女儿将带来的糖块盛在糖盒里，让我老父亲数糖，从糖盒里拿出一块糖来，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部拿完为一次，一天拿三次。因为是外孙女跟她说，老父亲不好拒绝，就满口答应了，并说保证天天拿，天天念，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是真是假。我们临走时又一再嘱咐他好好相信，我们等他的好消息。4月16日那天，老父亲打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们好消息。他现在像年轻了30岁，浑身舒坦，两脚轻松，手脚麻利，一切老年症状都没了。他还告诉我们，自我们走后，他就按我们说的做，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他就感到了用任何药物难以达到的效果。高兴之余，他每天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做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越念身体越好，其效果让他这个干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不得不心服口服。老父亲终于相信了，现在医学界许多无法医治的疾病，通过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病，只有神力才能达到。所以现在他坚信法轮大法就是神。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安、法院人员遭恶报。在中共十几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中共各级公检法人员一直被中共利用践踏法治、迫害善良，直接在一线犯罪。这些公检法人员因为迫害有了饭碗，因违反犯罪有了奖赏、升官或其他诱人的蝇头小利。错觉中，他们真以为自己是中共践踏法律法治的受益者，却不知道他们只不过是中共利用的工具，早已选定的替罪羊。同时，天理的惩罚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山前派出所副所长江海涛，男，32岁，2013年初和朋友开车去吉林丰满游玩，在回来的路上出车祸，当即身亡。江海涛自到派出所后，紧跟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私闯民宅，绑架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被折磨非法劳教。韩峰，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公安局科长，参与了很多次非法抓捕、判刑、劳教法轮功学员的事，正准备提拔局长之时，2004年初因患食道癌死于北京。韩峰的恶行也殃及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因精子成活率低，至今不能生育，媳妇儿也因此离了婚。四川省叙永县法院厅长龙兴明，男，50多岁，职员王元斌，男，50岁，于2006年误判大法弟子王满群，女，60多岁，4年劳改。王满群在成都监狱遭受迫害。2007年6月4日，龙兴明死于癌症。2013年1月1日，王元斌死于癌症。再看看明慧网上已经报道过的万余例恶报的事实，这些遭恶报的人是这场迫害的最大的受害者。中共给他们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绝路和死路。
时事评论，解析中国红。近年来出现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中国红，通过媒体渲染把它说成是代表中国的主流颜色。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古老哲学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用来说明万事万物的构成本源，它们分别对应五色，白、青、黑、赤、黄。中华传统文化是道、佛、儒交相辉映的文化。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甚至史前文明。道家上紫色，将紫气东来，以紫为贵。 佛家上黄色，所以佛像都是金黄色。儒家作为道家入世的部分，讲究中和内敛，文质彬彬，色彩和谐。封建时代，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九五至尊。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的颜色是黑、白、土红和赭石色。夏朝流行黑色，殷商流行白色，周朝流行红色。汉朝和明朝因其兴起于南方，南方表火为朱雀，所以文化中使用了象征火的红色。因为汉明两个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较深，所以红色文化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至尊地位的是紫色和黄色。红色作为五色之一，曾经在周朝、汉朝、明朝使用，并影响到后来中国文化审美和色彩应用。但是中国古代所使用的红色是土红、火红。明清皇宫即今天的北京故宫的红墙是使用红色的典型代表。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那种红看上去一点也不耀眼，近于砖红或铁锈红。殊不知，中国古人使用红色还有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中国道家太极学说讲究一阴一阳为之道，阴阳调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所以中国文化始终贯穿着一个哲学思想，叫做取中。体现在色彩运用上，就是不过分使用某种色彩，不得已某种色彩用过了怎么办呢？要用相反的颜色充之。以北京故宫为例，为了展现皇权的至高无上，其屋顶全部是以至尊的黄色琉璃瓦。为了免得用过了，所以才用跟黄相比等而下之的红来冲淡它，以其阴阳调和而达到取中之妙。这是故宫金瓦红墙的深层文化内涵。这种用红色来和与冲的文化观念，无不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结婚是人生大喜，未免乐极生悲，所以要用大红冲之。新年是一年喜庆，所以要用红冲之。寿辰红腰带、重绑大红花等等，都是为了冲喜以求平安。中国老人都知道，为了小孩好养活，生出来起个狗剩、铁蛋之类的丑名等等，老百姓管这叫冲喜。由此看来，红色本身并不代表吉祥，人们是利用其在五色中相对卑贱的地位来平衡一种关系。现在中国人认为的红色代表吉祥的观念，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了解不够所致。查遍中共窃政前的中华民族史，从来就没有中国红这一说。它是近些年中共为粉饰其政权、混淆视听而造的。而且中共所说的中国红，与历史上中国任何朝代所使用的红色，从表象到内涵都有本质不同。中共一开始就对红色极度崇拜，说什么红色苏维埃、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红色政权，长征路线为红飘带，军队称红军，小军人称红小鬼，歌叫红歌。还有什么红色旅游胜地、红色出身、红色国旗、党旗、团旗、队旗、红色接班人等等。中共说的红是什么红呢？是人的鲜血红。人的鲜血红就是中共的图腾。对此，中共从不隐瞒。他说，我们的红旗是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们的江山是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头颅换来的。还是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吧。前苏共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按照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肃清反革命，滥杀异己或无辜2000万人。中共窃政后，种种运动不断，杀死、斗死、吓死、饿死8000万中国人，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百姓。中共一手扶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三年杀人200万，占其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所说都是共产党在和平时期的杀人情况，不包括其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杀人如麻。对人的鲜血红的崇拜源于共产党的嗜血本性，这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得到充分暴露。六四民运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民主，二是反腐。共产党做不到，学生绝食请愿，要求与政府对话，无果。中共为红色江山自保，也为满足其嗜血欲望，决定杀人。邓小平说，杀20万换来20年稳定。我们不仅要问，非要杀人不行吗？几十万军人进城到天安门广场，请愿的人再多，四个军人抬一个也能抬出广场。如果中共愿意，还会有别的平和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共选择的唯一方案是杀人，尽管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绝食请愿的青年学生。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不是什么高贵的颜色，中共宣称的中国红是有其特定内涵的，说白了，它是人的鲜血红。什么东西最嗜血？豺狼猛兽最嗜血，杀人恶魔最嗜血，见血就眼红，见血就疯狂，嗜血后就满足快感，这正是中共的真实写照。中共先是用共产主义鬼话欺骗中国人，再利用十年文革割断中国历史，再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与艺术作品歪曲篡改中国历史，再利用其一言堂强行灌输给中国人一套党文化，一步步把中国大陆人变成无传统文化根基、无正统信仰的无根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向内找的几个误区。向内找是每个修炼人都知道的，但是存在一些误区，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运用好这个法宝，导致了长时间在修炼上徘徊不前。以下是自己看到的向内找的几个误区。一、变相的向外找。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谈体会时说， 遇到这个事情，我首先向内找，找了好几次，没有找到什么。当然，这件事情肯定有我修的地方。我发现谁谁可能执着于什么什么，这等于还是在向外找。看上去非常的诚恳，在找自己，最后还是找到了别人的问题。但是说的话非常的好听，非常像党文化里的官话。比如啊，这个问题我这个领导有责任，然后就是几十句别人如何如何的话。二，叫对方要向内找。修炼人之间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很多人都会告诉对方，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你应该向内找。好像这个事情与他无关，他是局外人一样，好像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用修了，都是给对方修的。三，有条件的向内找。有条件的向内找表现为，你不向内找，我也不向内找。有的时候遇到矛盾，谁也不愿意先冷静下来向内找，非要等到别人开始向内找了，才想起来自己也应该向内找。好像谁先向内找吃亏了，所以就成了有条件的向内找。四，向内找是为了解决问题。有的人说，我也向内找了，也找了自己的很多不足，怎么这个矛盾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呢？好像向内找是为了解决常人的矛盾，而不是为了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真正把这个矛盾当作是提高与升华的好机会，而是为了常人的什么才向内找的。五，大而空的向内找。一个地区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或者什么矛盾了，往往有的人谈体会的时候说，是不是我们这个地区整体上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有什么不足，所以可能会这样。还有人状态不好，经常说，是不是我们整体有问题了，所以我的状态也不好。这个看上去也是在向内找，其实非常的空洞，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当然这样也提高不了。以上是自己看到的向内找的几个误区，本人也存在着这样的不足。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向内找呢？我觉得首先要用法来衡量自己，如果和别人比的话，一定会出现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比谁好的心态，这样就很难看到自己的不足。人各有长短，用自己的长处去看别人的短处，这样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不足，也提高不了。用法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你就永远有不足的地方，永远会有差距。看到差距，弥补不足，你就会不断的提高升华。其次是用纯净的心态向内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要强调任何客观的原因，什么对方不好，环境不好，这个人不讲理，那个事情不怨我，我已经忍到极限了，我的命太苦了，这件事情对我太不公平了，等等等等所谓的原因，所以就不向内找了，是有很多的客观原因。可是这恰恰是让你主观上修自己，即使在天大的困难面前，也是要修自己，也要向内找。所以说，向内找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修炼人能够提高升华的前提。不但要找到不足，还要决心把自己的不足去掉，这才算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修炼动作。以上是向内找到的一些误区，自己曾经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看到周围的同修也有这样的，所以写出来互相提醒。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的一段讲法。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 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愿不愿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选自欧洲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你不精进是旧势力淘汰学员的方式。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修炼呢，其实你们不知道，旧势力他就是要把那个不精进的、不行的筛出去。这句讲法对我触动很大。我是1997年开始进入大法修炼的，从1999年迫害以来，看到了一些不精进的学员逐步离开修炼，自己在修炼中也在不断的从精进转而懈怠，而后又惊醒。在2000年以后，很多学员都经历了最早的严酷的形式，走出来正实法。在形式最严峻的2001年至2004年，很多学员都毅然走了过来。但是在环境越来越宽松的时候，很多学员包括我自己都开始放松了修炼，开始不像当初那么勇猛精进。有些走了弯路的同修在清醒过来后，人心多了起来，虽然重返了正法修炼，但也是被人心拖着越来越放松。甚至有不少学员想，我们都正式过法了，救了不少人了，应该可以了吧，然后开始渐渐松懈了。起初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还真是没有在意，由于有对时间的执着，想着正法修炼也快结束了，懈怠一点就懈怠一点吧。但是师父的这次讲法让我深深的触动。其实回头总结一下，真正旧势力一下子毁掉一个学员是很难的，但是旧势力可以干扰你，让你不精进，然后让你人心越来越多，心性开始掉得越来越厉害，然后让你犯大错误，或者出现严重病业的状况。如果在正常精进的状态下，这些病业的状态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自己的人心繁重，无法用正念对待病业，无法用正念对待旧势力的安排，无法用正念来走师父安排的路，结果怕心，什么心都出来了，最终被旧势力迫害致死。可以说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案例确实在不断出现。我现在的领悟是，旧势力不仅对常人社会什么十户留一户，在对待大法弟子上也是要不断的去淘汰不精进的，或者他们看不上的。其中最重要的、最隐蔽的方式就是干扰你，让你慢慢懈怠，让你逐步不精进，最后一步步淘汰你。很多学员对待严酷的迫害准备很充分，而对于这种迫害淘汰方式却不是很注意，甚至没有认清。其实我们还是一定要认清一点，这一切都不是师父要的。无论是严酷的迫害还是渐渐让你不精进的，这些所谓的考验都不是师父要的，这都是旧宇宙的理。师父要的是我们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同时救度众生，圆满自己的世界。但是我们从自身角度来看，是因为有漏洞才会被旧势力抓了把柄，干扰得我们不精进的。首先的一点是对待做三件事情上有遗漏。其实在做好三件事情上，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上，对于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学不好法， 发正念讲真相都会受到影响，发不好正念干扰会很大，让你学法干扰大，讲真相干扰也大，不讲真相不救度众生，那就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学法也学不进，没有更多的收获，也无法精进。很多时候我们无论疏忽了哪一点，干扰就会来，我自身也有这样的体会。有段时间觉得正法快结束了，干扰小了，不用发正念了吧，就这么一念，有相当一段时间都想不起来发正念，结果干扰越来越多，等到惊醒的时候才发现不对。想想如果一直不发正念，这样下去也会学法也学不进，讲真相干扰也多。其次就是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现在国内的社会环境确实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社会的混乱，道德的下滑，业力如天，旧势力安排这样的环境也是对大法弟子严峻的考验，这个社会就乱到这种程度，同时我们的修炼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有比较纯净学法小组那还好，很多时候整天被泡在常人中，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否则也很容易被影响，起常人心，然后走向懈怠。总之我们过去一直知道旧势力通过迫害来淘汰他不认可的大法弟子，但是今天我们更要明白旧势力安排的各种因素让你不精进的，也是他淘汰他不想要的大法弟子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大法弟子的重视。正法修炼走到今天，每个大法弟子都是非常不容易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师父安排的道路，同时也认清旧势力的安排，从思想上清除他们的安排，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言行和小节体现境界与品质。我在被迫害期间，有两位被迫流落在外的大法弟子甲和乙住在我家里，我父母明白大法真相，对甲和乙非常好，那是我的女儿正上小学。一天我的女儿突然问起甲和乙现在怎么样，然后说甲叔叔做得好。一天我奶奶给在外面租房子住的贾叔叔端了一碗饺子，贾叔叔吓得赶紧站起来说，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您给我端饭我受不起，不敢接受饺子。我奶奶把饺子放到桌子上就走了。贾叔叔第二天买了一箱方便面送了过来。乙叔叔正好相反，每次都是我奶奶把饭端到桌子上，吃罢饭饭碗一推也不往厨房送。我很怀念贾叔叔。我听到女儿的话，看到了我自己平常在生活中太不注重小节了，认识到这会对众生的救度造成障碍，也许我们一个没有注意到的言行就会成为众生不能得度的因素，对我们的言行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了，这也是我们修在其中。师父在法中开示，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精进要旨，圣者。
我的体悟是，作为大法弟子，在怀揣救度众生大智的同时，应该居小节。小节反映着人的境界和品质，居小节也是我们应该修炼的一部分，是必须做到的。谈到这里，我突然悟到，不拘小节是党文化的东西，是中共邪党有意灌输给大陆的中国人的。先把贫农一无所有的人捧为最革命者，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奉为做人的典范，穿着随便邋遢，视为朴素平易近人，是不讲究吃穿心灵美的人，目的是把中国人身上人人都沾上匪气霸气甚至流氓习气，让中国人彻底的与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标准决裂。这样中共邪党操纵起群众斗群众，挑起事端，达到害人的目的会更方便。中共邪党在害人，大法弟子在救人，大法弟子要注重自己的言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是在清除党文化的毒害，同时在归正被中共邪党变异了的做人标准。纯正的行为是善和慈悲的体现，能打动人心，能真正救得了人。
更加美。